草木人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，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，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。好牧人，黄彦君主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，我是黄彦君。唐月佳老师给我们开始了以西结书的讲解。上一次我们提到以西结的意象，以西结的意象里面提到神的仆役，神的轮子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谈以西结的意象，也就是神的宝座。神的意象是讲到以西结他用眼睛看见，但现在当他接受神的命令的时候，是以西结发挥了他耳朵的作用，他听到神跟他说话，他要接受神给他的命令而去实行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唐月佳老师给我们讲解以西结书。
公元前597年，以西结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。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，传讲神对以色列人罪恶的警告，还有神的安慰，并应许以色列人必蒙复兴，重建家园。上帝使以色列子民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要住在他的百姓中，直到永远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唐月佳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。我们正在和弟兄姊妹分享以西结书的第一章，我们已经进行到第六个主题，以西结的意象。我们在前两次和弟兄姊妹分享了神的仆役，也就是四活物，他所带给我们的教训。我们也分享了神的轮子，也就是神的宝座是在神的一个四轮战车上。我们特别讲到了这个轮子就是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正在运行，不受拦阻，神的工作据各执行，不偏左右，神的工作动静有序，不乱章法，神的工作智慧全备，不出盲点，神的工作圣灵主导，不会失控。感谢主，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个值得我们信赖的主，是我们一生可以倚靠的主。今天呢，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第三个部分，神的宝座。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的第一章22节到28节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，看着像可畏的水晶，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，穹苍以下，活物的翅膀直张，彼此相对。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，活物行走的时候，我听见翅膀的响声，像大水的声音，像全能者的声音，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。活物站住的时候，便将翅膀垂下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。他们站住的时候，便将翅膀垂下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。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，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晶晶，周围都有火的形状，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，周围也有光辉。下雨的日子，云中红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。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 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，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。经文呢，我们就先读到这里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的中心。异象的中心呢，分为上下两个层面。我们先来看分开上下两个层面的这件东西。以西结叫它穹苍。我们要仔细来读这里的用字。这里不仅是说穹苍，后面还有两个字，形象。也就是说，此处的穹苍并不就是天上的穹苍，而是模仿天上穹苍的一个平台。这个穹苍呢，令人产生敬畏，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四活物的以上。这里的描述令我们想起两处的圣经。第一处的圣经是在出埃及记24章9至10节，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。另外的一处圣经在启示录4章6节，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，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，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。这两处都提到四活物以上神宝座以下的穹苍的样式，就像一个平台，像水晶，像蓝宝石那样光华荣耀，那样可敬可畏。这里的穹苍虽然只是一个模仿，但却是指着真实的那一个天上的穹苍说的。在创世纪1章6至8节，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，神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、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称空气为天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二日。在吕振中的译本，将空气译作为穹苍，穹苍成为一个圆形的拱状，满有属天的荣美。在以西结，穹苍把造物主和受造物分开。神学家范泰尔和他的学生薛华都常常喜欢在黑板上画一条线，这条线真的是很重要的一条线。他告诉我们，千万不可以把受造物和造物主混在一起。很多的宗教，事实上基督教以外的异教，他们把受造物和造物主混在一起。有些神秘主义也好像是说跟神联合，我们就变成神。我们绝对不要有这样的观念。就算我们跟神联合，我们也要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受造物，他是那永不可及的造物主。穹苍以下是代表受造之物的四活物，当他们行走的时候，翅膀高张，响声如同大水喷红，仿佛天上的圣乐在造物主降临的时候奏响。当他们站住的时候，翅膀垂下，又仿佛诗篇里的细拉。细拉的意思就是音乐中的休止符，指的是暂时停顿的那一会儿。这些都表明了神的庄严与威荣。现在我们来看穹苍以上。穹苍以上是神的宝座，神的宝座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神坐在他的宝座上，永远不改变。但是以西结所看见的神的宝座是另外一个宝座，可以说是神巡行的宝座。 神不但在高天之上有他固定的宝座，宝座的根基永不动摇。当神到地上来巡行的时候，他也是带着他的宝座巡行的。在以西结异象里所看见的不是那永远固定的宝座，而是神巡行的宝座。我们讲过诗篇十八篇，在那里描述神巡行的宝座，神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有黑云在他脚下，他坐着基路伯飞行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，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，以水的黑暗、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。因他面前的光辉，他的厚云行过，便有冰雹火炭。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，便有冰雹火炭。当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有摩西和以利亚一同显现，讲到主耶稣去世的事。彼得看见这个光景，就冒失地说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让我们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立时就有一朵云彩遮盖了他们，这朵云彩就是神荣耀的云彩，也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那闪烁火的大云。他先看见一朵云彩满了光辉，像晶晶的光辉过来。我们又看见宝座上有形象，仿佛人的形状，这实在是一个充满恩典的一个看见。宝座上的那位带有人性，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心里就会动一动，原来那位坐宝座的和我们有一样的性情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，也体会我们人的艰难，他甚至来到地上做过人，为的就是救赎我们。他的腰以下是圣洁的烈火，是审判众仇敌的烈火，是烧灭众罪恶的烈火。他的腰以上是光耀的金金，金金在圣经里一般都是指着神的荣耀的性情，所以以西结所看见的，在他的腰以上是光耀的金金，那是神荣耀的本性，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。这就是坐宝座的那一位，他配受我们的敬拜与赞美。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八节，下雨的日子，云中虹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，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不想到创世纪的第九章的十三节，在那里告诉我们，红是一个立约的记号，是一个平安的约的记号。那里说是神不再用洪水灭世了，这里是说即使神要发烈怒审判犹大国，但是神依然也没有忘记拯救以色列人的应许，他仍然没有忘记神在西乃山上与摩西所立的那一个约，就是西乃之约。所以我们可以像何西阿先知一样，凭着信心说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。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， 也有像以西结书第一章这里的记录，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。在旧约里，我们看见有红围绕着神的宝座，在新约里，我们也看见有红围绕着神的宝座。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，在他没有改变。红象征着神的慈爱、神的恩典、神的救赎。今天我们在地上看见的红是片段的，我们享受神的慈爱，我们享受神的恩典也是片段的，但到了那一天，我们就永远与神同在了，我们就会永远的享受神了，就再也不是片段的了，因为我们要与他同住直到永远。我们分了三个部分和弟兄姊妹分享以西结的意象，一个是神的仆役，一个是神的轮子，今天呢我们又和弟兄姊妹分享了神的宝座。这三个部分呢告诉我们了三个方面的启示，第一，天上侍奉的样式，第二，地上一切的事物都在神的旨意中，第三，神在凌驾于所有造物之上，有绝对的权能统管万有。当他要去审判人的罪的时候，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慈爱，在审判之后，终是他的公义与慈爱得胜。下面呢，我们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七个主题，以西结的寿命。在以西结一章二十八节后半句说，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，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。先知的感官都在关注眼前的异象，关注神荣耀的形状，现在他的耳朵发挥了功用，他清清楚楚地听见了神的声音，神开始呼唤他。在第七个主题里面呢，我们从五个方面来分享。第一个方面呢是神呼唤人，第二个方面呢是神顾念人，第三个方面是神扶持人，第四个方面是神寻找人，第五个方面是神鉴察人。作为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圣经里对于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？从神的角度，从圣经的角度，也从一个属灵的角度，叫我们对于人，就是对我们这个尘土所造的人，有一个重新的认识。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呢，是神呼唤人，二章的第一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站起来，我要和你说话。在这里，神对以西结的称呼很特别，人子的意思就是亚当之子，就是人的儿子。亚当这个字其实是一个总称，人类的总称，人的后面加了一个子，就是指着个人说的。人子的称谓在本书中共有93次之多，这是以西结书的一个大特色。新约耶稣亦曾用此自称，有82次之多，这是我们的主所挑选，也是他最喜欢的称谓。耶稣与以西结用此称呼有何意义呢？第一个，从耶稣的角度说，耶稣自称为人子，意思是人的那一个儿子，他是有特指的意思。 耶稣成为人子与普通的人子不同，他有完全的神性，也有完全的人性，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是大卫的儿子，是女人的后裔，生在律法之下。这个称谓与神爱世人有关，与道成肉身有关，与至近的亲属有关。这里所说的至近的亲属，就是指旧约路德记里面那个至近的亲属。那里的至近的亲属，也特别是指着救赎这件事说的。也就是说，路德他原来死去的那个丈夫的地业，要由他一个至近的亲属赎回来，并且仍然列在他丈夫的名下。那么这件事呢，就是后来的丈夫波阿斯为他做了这个救赎的工作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就是借用至近的亲属，说明主耶稣是我们至近的亲属，将我们赎回来。在宇宙当中，人是神所创造的中心，当人失丧之后，人是神救赎的中心。我们的主耶稣乐意成为人的样式，他本无罪，却为了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成了我们的救赎主，满足了父神的心意。第二，从先知的角度说，以西结称为人子，是神照着他的本相称呼他，所用之字就是亚当之子，就是普通的人子。一方面表明了人的软弱无力，是一个必死的常人；另一方面表明神造人的原意，是照着神的形象、神的样式，要在人的生命生活里显出神的生命生活来。所以人这个字在原文里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作王之前的卑微。人是卑微的，是渺小的，但是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也就是说神要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将耶稣基督这位君王的生命组织在人的里面。因此在本书如此称以西结，先是显明神对人的存心与希望，后世显明神的得胜与救赎。这就是我们说的神呼唤人。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呢，是神顾念人。以西结书二章第一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站起来，我要和你说话。在神的宝座前，在永恒的主面前，人是何等的渺小，何等的短暂。但是主对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你站起来。神要人站起来，不是爬在地上的可怜虫，而是要站起来，彰显出神的形象来。这是神起初造人的本意。正如诗篇第八篇所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起初神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神看着是好的。然后他说，就是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 一切昆虫。管理这个字是很特别的，它在原文里的意思是像君王一样的管理。当初神造了人以后，神特别的恩待人，要抬举他们做天地海的总司令，就是海陆空的总司令。可惜人上了魔鬼的当，失去了君王的荣耀，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失去了永远的生命。然而神没有放弃，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五节到十节有这样的话说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我们记得主耶稣曾医治了一个驼背的女人，主是这么说的，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这件事记录在路加福音的13章16节。神眷顾人，拯救人，要借着他的儿子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他的荣耀里去。今天我们就分享两个方面，从下一次呢，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享第三方面、第四方面和第五个方面。再见。
听众朋友，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里面，以西结清楚地听见了神对他说话，神呼唤他，用了人子这个名称。我们听到人子非常的熟悉，因为耶稣他自己也称自己为人子。唐老师也替我们从耶稣的角度来讲解，以及从先知以西结的角度来替我们讲解。神也顾念我们是人，神从来不轻看我们，因此他叫以西结从俯伏在地的情况站起来，站在神的面前听神说话。这是何等的宝贵，神怜恤我们人的软弱，神也尊重他所创造的人，愿意我们每一个人也在神的面前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，来听神对我们说的话。听众朋友，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。
你坐着为我到永永远远，随洪水翻腾，我坚定仰望你。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，使我灵苏醒，又复活的